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在东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对华投资限令精准打击北京疼吗？
中国现在做不到自由跟监管，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区别。
习近平宏大叙事层出不穷，用中国梦忽悠老百姓。
如果有一个造梦者，那就是习近平了，他就可以操纵这个东西。
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攻防战欲罢不能。
我们在香港至高无上的不是什么行政长官的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西兰公布安全威胁报告，指控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墨西哥告诉美国，他将对芬太尼化学物实施监控。节目开始，我们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志远，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周五8月11号发布安全威胁的年度报告，指控中国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法新社报道说，新西兰安全情报局首次将安全威胁报告公诸于世，并且罕见指控中国的行径在过去并不常见。报告指出，新西兰有来自多个外国国家的干扰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华人社区的持续监控，而这些活动是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和个人进行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这份报告也点名伊朗和俄罗斯的外国干涉活动。墨西哥称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行数字监控。墨西哥外交部长艾利西亚·巴尔塞纳周四表示，墨西哥正在开发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数字跟踪系统，包括在墨西哥沿海港口和过境点检测这种物质的方法。墨西哥誓言要打击进入该国的前体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被用来生产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然后将其走私到美国。去年近11万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其中主要是芬太尼。夏威夷毛伊岛大火。夏威夷官员星期四8月10号证实，夏威夷应急管理厅的记录显示，在毛伊岛野火爆发和蔓延之际，夏威夷的确没有拉响应急预警警报，而凶猛的山火已经导致至少55人死亡。拜登总统星期四宣布将夏威夷州列为重大灾难的灾区，除了向当地民众提供临时住房、房屋维修和未投保的财产损失的资金援助外，还下令联邦政府为当地提供援助，同时命令美军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协助当地应急人员进行救灾抢险。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对夏威夷毛伊岛野火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慰问与关切。人权观察组织敦促尼日尔政变领导人尊重被推翻总统的人权。人权观察呼吁尼日尔军事政变领导人确保被驱逐的穆罕默德·巴祖姆总统及其家人和被任意拘留的人的安全和福祉。该人权组织还敦促军方释放任意拘留者，并迅速过渡到文职民主统治，以表明他们尊重基本人权。自7月26号总统卫队成员上台以来，尼日尔被赶下台的领导人一直被拘留在他的住所。人权观察表示，他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与巴祖姆、他的医生、律师、前通讯顾问和家庭朋友进行了交谈。印度最著名的电影巨星之一拉吉尼·坎特的数百名狂热支持者带着照片和花环前往孟买的一家剧院观看他的最新电影《狱卒》。当拉吉尼·坎特出现在银幕上时，剧院暂停了电影一分钟，粉丝们跳舞欢呼，为他时隔两年再次回归而欢欣鼓舞。 拉基尼·坎特是亚洲收入最高的演员之一，他以超级英雄的形象而闻名。在进入表演学校之前，他曾担任过3年公交车售票员。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在东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称捕获中情局间谍，军工集团人员派意大利被策反。好，现在我们请陆洋来介绍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我们首先看台海局势。中国浙江省海事局星期五上午发布航行警告，声称将于8月12号中午12时起到14号下午4时，在宁波附近的东中国海四点相连的某个特定海域举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驶入。中国军方尚未就军演的具体内容和目的作出说明，但是军演开始当天，台湾副总统代表民进党参加明年一月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正计划从台湾出发前往邦交国巴拉圭访问，并将于当天在纽约过境停留。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五公告，破获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一名军工集团工作人员公派意大利期间遭吸收，提供大量核心情报，收取间谍经费。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星期五发文指出，52岁的曾姓嫌疑人属重要泄密人员，在公派到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结识一位名叫塞斯的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官员。随着双方交往逐步深入，塞斯向曾某表明中央情报局罗马站人员身份，承诺给付巨额报酬，并为曾某全家办理赴美移民，要求曾某提供军事方面敏感信息。曾某与美方签署了参谍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美国驻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关注中国北方洪灾，台风杜苏芮与卡努接连侵袭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引发特大洪灾。据官方统计，截至本周五，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8人。重灾区河北省政府计划用2年时间完成重建工作，并在今年入冬前确保灾民能够返家或搬入新居。关注中国最新经济数据，中国官方星期五公布的中国银行业七月份新增贷款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放贷数量环比断崖式下跌 89%， 远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甚至连许多专家预测的一半都不到。中国七月份的贷款发放量不增反减，这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陷入长期通缩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证据。关注香港，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星期四一早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煽动暴动罪名逮捕4男6女10位港人。据路透社、香港电台和雅虎新闻等报道，被拘捕的人士包括前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总干事叶宝林。香港警方声称被捕的10人年龄介乎26岁到43岁之间。香港警方还表示，调查显示被捕人士涉嫌串谋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组织的捐款，然后向一些支援逃亡海外港人或推动制裁香港的组织提供金钱援助。最后继续是一条有关香港的消息，一名69岁香港退休男子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旋律，曾被控告无牌演奏，获刑无罪，人称二胡伯伯。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对华投资限令精准打击，北京疼吗？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8月9号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在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投资之后，北京表达不满并且予以谴责。不过，北京将如何应对美国的限制与封锁，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松仁报道说，美国此举是防止资本和专业知识被中共用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报道引述彭博社发表的评论认为，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很不透明，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美国最新的高科技投资禁令。不过，彭博社在分析报道中表示，中国政府在高科技领域为了弥补短板而投入的巨资，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理想。在美国越来越严厉的封禁措施之下，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国营明星企业在产品研发和生产上几乎没有什么突破。彭博社认为，中国政府今年据说将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支持高科技行业，例如降低原材料的价格，但是目前并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放弃其通过大量资金支持而推动科技突破的办法。长江存储就曾经获取19亿美元的政府投资以扩大产能，不过产出的都是不太先进的记忆体芯片。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美国越来越紧的技术管制，今年曾经推动私人资本与政府的科技计划进行合作，以补上机器人、量子计算和芯片等领域的短板。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个中央科技委员会，提升监管能力，并且授权科技部加大对基础创新的支持。可以说，中国就是以举国之力应对别国在高科技上对其进行所谓的卡脖子。与此同时，有批评者指出，美国对华投资限令恐怕会伤害美国市场经济。时评人张杰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就在于监管跟市场自由它之间的矛盾，这个度怎么去把握？因为作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我们说恒星先生可能非常清楚，就是金融创新。其实金融创新呢，它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监管啊，它不断的去制造商机。但是站在监管者来说呢，他又想把每一个老鼠都抓住，所以这样一来就带来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把握一个度？否则呢，他就会啊，不断的在这个博弈之中。那么解决之道其实就在于另一个问题，就是分权制衡。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除了啊行政当局、议会以外，还有一个力量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当投资者觉得你的监管过度，你的执法呀损害了市场自由的时候，他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啊这种政府行为，认为政府行为已经违反了宪法。最终呢，法官通过独立的司法和自己的判断来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就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关系。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党领导一切，中国某种程度严格说就根本没有什么司法，法官就是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反啊做不到啊美国所说的这一种自由跟监管，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区别。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律政司就高院拒批岳荣光歌曲禁令上诉，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但万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瑞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 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去年年底开始，香港运动队伍多次卷入在赛场奏国歌环节播出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而香港律政司曾经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人士传播或者表演《愿荣光归香港》，而香港高等法院上个月拒绝批出禁制令之后，律政司提出了上诉。以下是致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香港律政司是以什么理据提出上诉的呢？
致远，香港律政司8月9日把上诉许可申请的草拟通知书上载到政府网页，里面提到司法机关应当切实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律政司认为，香港高院考虑禁制令的申请时，只把国家安全事宜给予相当大的比重，而并非凌驾性的比重，这属于法律上的犯错。那么对于高院的法官认为禁制令没有真正的功用，律政司反驳这位法官是不遵从香港行政长官对禁制令的必要性以及有效性的评估。因为根据特首的评估呢，即使有国安法，愿荣光这首歌仍然在网上不受限制的流传而最后呢只有少数人被捕被控，这证明了现有的刑法呢阻吓是不足。法官拒绝批出禁制令的决定没有顾及到国家安全，而且港版国安法指明了行政长官证明书对法院是有约束力的，法庭处理涉及国安事宜的时候必须对特首的意见给予最大的比重。致远，
那么看来香港律政司认为法院应把国家安全事宜以及行政长官的决定给予凌驾性比重，那么这个讲法是否有充分法理依据呢？高峰。
致远，就这个问题呢我请教了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孟雄认为香港律政司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的。
著名的爱国商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芷介生前曾经强调过，港人治港最重要是港法治港，我们在香港至高无上的不是什么行政长官的决定，至高无上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才是至高无上，行政长官他的决定是不能视为是圣旨，这国家安全的要素啊本身就包含在基本法里头，行政长官的决定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个基本法形成凌驾性，行政长官的这个他的决定啊不能凌驾基本法的规定。
刘孟雄表示，基本法明确规定了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向法院争取禁制令，跟保持原有的基本法精神乃至中英联合声明是背道而驰的。致远。
好的，愿荣光归香港早已透过社媒广泛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香港法院即使批出禁令真的可能有效落实吗？高峰。
致远，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认为此举呢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港府若要长臂管辖全世界是荒谬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表示要真正落实这项禁令呢只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求香港的互联网供应商废弃所有愿荣光归香港相关的链接，第二是下令谷歌或者脸书等社媒把链接全面下架。但是问题是愿荣光归香港全球下架的话，必然会违反了这些国际社媒的核心价值，甚至影响他们的商誉。 估计呢，这些社媒不会为了迁就香港这个细小的市场做出牺牲，那么最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撤出香港，导致港人无法享用谷歌、脸书的服务。志远，
好，感谢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律政司就高院拒批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上诉。接下来我们关注习时代宏大叙事层出不穷，用中国梦忽悠老百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毛泽东时代的硬性洗脑到习近平新时代的认知战，期间经历过邓江湖时代的以胃养脑的精致宣传，中共自掌握全国政权以来的70多年中，演变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宣传大战略。中国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动态清零模式，习近平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为建立起专制独裁的个人地位制造舆论。习近平的洗脑战为什么被宣传定为认知战呢？中共如何通过认知战让许多中国人接受与他们所经历的现实根本相反的宏大叙事呢？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做客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对此做了详细解析。吴国光说，
其实这个认知战呢，和这个中国梦的这个梦字啊，是相当的吻合。刚才我也提到哈，就是说认知战它好像在你周围造成一种魔幻的世界，对，你明明看到的东西但你自己不相信，但那个呢，但是这个政权告诉你的东西你却相信了。对，这个在这个多元的这样一个信息世界呢，你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个你已经没有判断事实的基础。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种人就像进入一种梦游状态。对，还可能很多就是说，但这个梦游状态呢是有一个控制者的，这个控制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套宣传机器。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这个毛的时代，这个他当时讲这个争取政权的这样一个年代他会讲这个说将来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远景呢，说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呢，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可触摸的。对，那有没有楼上楼下，有没有电灯电话，在毛的时代当然没有实现这一个，没有实现这个东西就证伪了，那你应该说的东西你没有实现呀。对，那么到了邓的时代说实现小康，那小康总不能饿肚子吧，对，总要脱贫吧，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证伪的那这是可触摸的，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我没有有没有实现这个东西。对，你哪怕降低小康的标准，当然这个中国梦，你说这个中国梦什么样是实现的中国梦你本来就是个梦，对，那它完全可以用虚幻的东西来定义它在这个意义上呢，其实中国梦呢也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呢他这个就是说发展出宣传呢认知战单战略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基础。它基本上就是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拿我给你提供了一个东西，你拿这个东西反过来说我没实现这个东西。对，那我梦是我自己来定义的，对，梦是什么东西，对，到底什么样是实现了梦，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是梦这个字真的把认知战这个大战略的就是说把这个把你的认知系统给它混淆，因为你在梦中是很难清楚的认知世界的。对，梦呢就是一些下意识的一些感官的这些样混乱的这样一个反应，你感觉了你可能你的整个意识系统好像很活跃但实际上呢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是没有逻辑的一切都是可以，如果有一个造梦者那就是习近平了，他就可以买牛皮了，他就可以操纵这个东西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嘉宾的精彩点评，习时代宏大叙事层出不穷，用中国梦忽悠老百姓。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 澳美军事合作新高度，联合军演剑指中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七月底到八月初，美国与澳大利亚在澳洲主办了有13个国家参与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美澳合作的势头引发国际关注。下面请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主持人马克来介绍和分析美澳军事合作的最新动态。
本来这只是美澳之间的联合军演，但这次却来了10多个国家，加拿大、斐济、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韩国、汤加和英国的部队也参加了此次演习。为了彰显美澳军事合作达到了新高度，7月22号美国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坎培拉号军舰的服役仪式，这是美国军舰首次在外国港口服役。这两个盟国正在加强军事联系，以应对中共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这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一艘巡洋舰坎培拉号的名字命名。这次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在澳洲还首次在外国实弹射击了12式反舰导弹，这是去年1月日澳签订相互准入协定后的首次实际军事合作。相互准入协定让澳军与日本自卫队互访及联合演习更为顺畅，美澳将积极邀请日本加入双边的防卫联盟，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澳大利亚增强自身军备，同时与英美以及日韩加强军事合作，这些与中共在南太平洋的不断扩张有关。南太平洋有星罗棋布的小岛屿，分别属于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区，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以前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最主要的支配力量，冷战结束之后，南太平洋岛国在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性一度下滑，南太岛国最大的援助国的澳大利亚对南太岛国的援助也大减。随着中共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共也把手伸到了南太平洋。2014年11月，习近平首次对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当时8个建交的岛国举行了首次集体峰会。2018年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了第二次集体峰会，将双方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以来，中共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11个岛国相继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到了2019年9月，中共通过贿赂当地政客，利诱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改投中共。中共还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了大型的雷达站、海军补给设施，意欲通过投资和军事合作的方式加大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这些都引起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警惕。作为对抗措施，2022年6月，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成立了非正式组织蓝色太平洋伙伴，希望借此促进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2020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相继向联合国提交声明，不承认中共对南海宣称的主权，要求尊重2016年的南海仲裁，反对任何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抵触的中共主权主张。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澳大利亚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共同合作加强对南海的影响力。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主持人马克的介绍，澳美联合军演是否剑指中国。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